好，我们一起来念今天的主题经文，一起来。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前，我不要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虚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感谢主，在我们这一系列当中，我们谈到领受属天的昌盛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在第一个礼拜的时候，我们谈到神对昌盛的应许。我们说今天神是给我们昌盛，他是为着要让我们提升我们到一个地步，就跟神一样的能够成为一个给予的人。我想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而且最终极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让我们借着这样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能够活出一个荣耀我们的神的生命。当我们愿意去荣耀神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也能够分享神的荣耀，阿们吗？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在神的面前，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应许，让我们所能够得到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所有在基督里面的人，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拥有神应许的子民。所以因为这个样子呢，我们就可以大胆的来恳求神敞开天上的窗户，然后让我们不断的领受他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要赏赐给我们各样的应许。那我们讲到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去领受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属天而来的这样的一个应许呢？在基督里面所要给我们的应许呢？上个礼拜我们谈到我们需要通过五个管道。那好吧，我们这个时候一起来复习一下好吗？来，第一个一起来，要心存谦卑，要有悔改的心，要彼此同心，要启动信心，要成为一个给予的人。今天我们要进一步来谈谈，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能够所能够看得到，也可以去衡量的一种昌盛，就是财务方面而来的昌盛。这种昌盛是以一种物质的或是金钱的方式来祝福我们的生命。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财富绝对不是昌盛唯一的或是最重要的一个指标，事实上在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其他的层面是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昌盛的一个指标。比如说我们有健康的身体，我们有和乐的家庭，我们有安定的社会，在我们纽西兰所住的这个地方，我们有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生活环境，我们有新鲜的空气，我们有良好的水质，这些东西都是比我们的财务方面的一个祝福，这个昌盛更加美好的。更甚的是什么？就是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自己本身的身份是什么。我们知道我们是神所创造的，我们知道我们是神所救赎的，我们知道我们有永恒的生命，我们知道有一个永远爱我们的神。我想没有比这样的一个昌盛更能够成为你我的祝福的。所以说今天我们看到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些所有这些来自各种不同地方的这样的一个祝福，但是今年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有件事情你们必须清楚明白的，就是我们所信仰的这一位又慈爱又宽厚又丰盛的神，他也很愿意在财务上来祝福我们，他很愿意用财务的方式来表达他对我们的关爱，阿们吗？啊，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真的是也很感谢神，他愿意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成就。或许有些人可能内心里面会有一些疑惑，或者是一些不解的地方，他们可能会问说，为什么教会都要收到钱的事情呢？说钱不是伤感情吗？有的人可能又会问说，到底金钱跟基督教的信仰 有什么样的关系呢？难道你信了耶稣之后你就变成很有钱吗？难道你信了耶稣之后，因为我们说我们不要太看重这些啊钱财，难道就因为这个样子我们就变成一个穷光蛋吗？或者说你会说，牧师，你经常在主讲台当中经常提到钱钱钱的事情，是教会缺钱吗？我想这些的这样的一个疑惑我们都可以理解。然而事实的真相是什么？财富是跟我们的圣经有非常大的关联性，神透过财富跟我们讲很多话。各位，如果你看圣经的时候，不要看别的，单单看耶稣在世上他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他所讲的圣经里面有记载的38个比喻，当然这个比喻以外还有，我相信还有很多很多其他比喻没有放在圣经里面，但是就从这38个比喻当中，我们就看到有16个比喻是跟钱财有关的。我们看到新约跟旧约的圣经当中，有多少在我们信仰的英雄榜里面的人，他们在财务上神都给他们极大的祝福。所以说在这些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不管是你活在什么样的时代，不管你是活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必须。阿们吗？跟你隔壁人说，神是我们当中生活当中的必须。神把财富交给你我的身上，神也借着财富来祝福我们。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经文，而他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的这些这个有谈到这个跟财务的关系的时候，他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基本的原则，基本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作者他是一个这个雅古尔呢，当时候他是一个当时候的一个智者，非常有智慧的人。好，那这个人呢，他讲了一件事情，他说神啊，他跟神讲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跟神讲说，他的生命里面，他每一个生命当中，他讲到说，有关于我们的钱跟基督徒的生活当中这样的一个议题，他把它看成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重要到什么地步呢？就是说他在临终以前，他必须把这样的一个议题搞定，他必须把这样的议题讲清楚说明白，他才能够去，否则他没有办法安然见我们的神。现在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他怎么说，他说，我求两件事情，在我未死之前不要不赐给我。所以这两件事情对他来讲是何等的重要，如果没有解决的时候呢，那么他就没有办法，我们说死不瞑目也好啊，就没有办法安然的离开这个世界。而且你注意看，这两件事情都跟财务有关系的。第一件事情他谈到有关于赚钱赚取财富的品格，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品格是什么？就是你要赚取财物是不虚假不说谎。他这就告诉我们说，求你使虚假和谎言离开我。那个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作者他说，不要让我借着虚假来得到财富，也不要让我借着谎言来得到财富，让我所赚的每一分每一毫的钱都是诚诚实实清清白白的，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赚得的。这是第一点，他在谈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他所讲到的。那么第二件事情他谈到什么呢？他谈到说，有关于拥有财物的这样的一个数量，到底我们拥有多少的财物才算足够呢？他给我们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不贫穷也不富足。阿妹吗？他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一句话，说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他很勇敢的跟神说，我要拥有财富啊，我不要贫穷啊。而且他也很坦诚的跟神说，因为我如果我需要有财富我才能够活下去啦，我才能够过活。但 但是呢，神啊，你不要给我太多哈，你不要给我超过我的需要哦，因为我知道我的罪性啊，如果我太过于富足的时候呢，我会内心里面就起了骄傲的心，如果太过于有钱的时候，太过于饱足的时候呢，我就不认识你了，我就会说耶和华你是谁啊。所以说你千万不要让我太有钱了，可是呢后面还有一个但是我，但是呢也不要让我太贫穷好吗、哦、如果你太让我太贫穷的时候呢，那我会怎么样呢？我可能因为贫穷我就会去抢，会去偷，会去欺，会去诈，因为这个样子，那么我就会让你的灵受到的损伤，我就会亵渎神你的名了。哇，他这是这一位啊，这一位智者他跟神所祈求的话。因为我们要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我们要来跟各位来谈谈三个非常简单的标题。这个三个标题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非常不简单的议题，在这个地上的财富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我想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要想的问题就是说，神给我们这些财富，到底这些财富它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首先我们要说，财务呢是神借着财富要来赐福，要来祝福我们的。神有很多方法可以来祝福我们，财富是其中的一个方法，其他的像你的身体啦，还有你的环境啦，你身边的人，你的父母亲，你的孩子，你的教会，这些都是神给你的祝福。还有你生命当中所经历到的事情，你的成长过程，你现在工作的地方，你现在求学的地方，这些东西也都是神给你的祝福。所以说财富呢，是神所给你众多的祝福当中其中的一个。各位如果好好去看圣经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神借的财富来祝福他的百姓，这个例子太多太多了，记录了太多太多，我们单单来看为三个人物就好。我们来看看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是我们信心的祖先，他是我们信心祖父。亚伯拉罕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是非常有钱的人。圣经里面说，我们来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好吗？来，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神怎么，圣经里面怎么样来形容亚伯拉罕有多富贵吗？他说用极多两个字来形容。我们再来看他的孙子，这个孙子叫做雅各。雅各他曾经逃离他的家乡，然后之后又回来的时候呢，神大大的祝福他，然后给他啊，也在财务上的许许多多的祝福。我们来看他跟神怎么说，一起来。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这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的。各位，这个地方他说两队，这个队呢，它是军中在用的名词，就是两个营啊。你知道一个在军中一个班里面有多少个人？一个班，哎，一个刚刚退伍的，一个班多少个人？十个吗？九个。你唱过那首歌《九条好汉在一班》吗？这个就是我们以前在唱的歌哈，《九条好汉在一班》呐。一个班有九个，一个排有三班，一个人有三排，一个营有四人。请问两队两营要多少人？回去再算哈。差不多有800到900个人。这样的一个人，你看。他刚刚从他的家里出来的时候是只身一人再加上一个拐杖，现在回来的时候是那些羊群牛群不算哦，单单人丁就有800-900个人了。所以说神给他这么大的一个祝福。我们再看啊，这个人更夸张了，所罗门，他是亚这个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哇，他是应该说是或许是说这个 婚前啊，这什么什么前呢、啊？哎，就是婚前结后的，婚前结后的哈，哇，是这样的。你看他的财富有多少？我们来看看圣经里面，他说所罗门哈，其他的不算哦，每年所得的银子哦，就有666个他连的。啊，这个换算现在的金钱到多少？10亿的美金呢？单单这个金子就要10亿的美金呢、啊。我们再来看看，他说他在耶路撒冷的银子多得像什么？石头。你知道哪里看到石头就想看到银子，看到银子就看到石头一样，这么样的多。神大大的祝福他这样的一个仆人。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各位，今天我们用这些例子是要说些什么？很简单的要说的就是，财富是神所要祝福人的一个方法。财务这是这个世界上的人能够看得到可以去衡量的一个指标。神用这个指标来让全世界的人知道我在祝福他。这个背后有一个属灵的原则，什么原则？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好吗？在看不见的属灵世界里的祝福必须被翻译为看得见现实世界的祝福。我举几个例子来讲，譬如说我们的信心，内心里面的这样一个信心别人是看不到的，但是当大难临头的时候，当有一些极大的事情，有一些灾祸祸患临头的时候，你用你的平安，你用你的喜乐来把你内心里的信心能够让人家看到，把它翻译出来，阿们吧。我们就来看看，今天我们说内心里面的盼望啊，别人看不到啊，你说你有盼望看不到啊，但是你可以用你对你的前途，你对你的未来那样一个正确的态度跟言语，让人家知道说其实你活的是相当有盼望。同样的，今天神借着财务上的应许，能够看得到的这些东西的应许，也让人家知道说其实你是被神所祝福的。但是你一定要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这个祝福不是要你拿有机会拿来炫耀你自己有多厉害，也会多会赚钱，多会理财的，不，这个祝福是要提醒你这一切都是从神而来。跟你各位讲说，这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我们看到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到了第40年的时候，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叫做约旦河的旁边，然后面对的约旦河的彼岸就是神所要应许他们的这个应许之地，牛奶和蜜之地。面对要进去的时候，他们的领袖摩西就非常的慎重的来跟他们提醒一件事情，他跟他们提醒说，好日子就在前面了，你们要富足的，你们要享福的，各样的美物都要给你们的，但是你们千万不要忘记，这一些都是从耶和华我们的神而来的。我们来看接下来这一段经文，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段经文，一起来读一下。来，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能力所来的。而且接下来摩西又跟他们提醒一件事情，一起来，不要，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各位，越多的领受财富的祝福，我们就要越多的来纪念那赏赐给我们财富的这位耶和华我们的神。因为不管是你所赚来的钱，这钱是你自己赚来的， 或是你祖先所留下来的这样的一个财产，或是你父母亲给你的祝福，或是你从其他的管道当中所得到的这样的一个祝福。不管怎么样，今天或许你不明白你怎么会这样子呢，你怎么会有这些财富呢，或许你不能够明白这件事情。然而我要特别要对一些富足的人来说话，我要跟你说，不要因为你有钱就觉得不好意思，阿们吗？不要因为你有钱你就觉得不好意思。我很喜欢神非常重用的一个仆人，叫做 Bill Johnson， 他所讲的这么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来，不要因为神给你恩宠而觉得不好意思，你要做的不是应该你的恩宠，或是夸耀你的恩宠，你要做的是让人家知道是天父给你的恩宠，待人认识天父，那个人也要得恩宠，阿妹吗？我想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不要因为你有而感觉到不好意思。神要我们享受他的祝福，而且这个享受呢，是不要让你在享受当中还有一些担心，还有一些焦虑的。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福是使人富足，不加上什么忧虑的。啊，很喜欢这一句话。有很多有钱人晚上睡不着，睡不着觉，阿妹吗？哦，有很多有钱人晚上睡不着的，睡不好的。哦，但是呢，神给我们的富足是不加上忧虑的。我要再说一次，不要因为你有钱就觉得不好意思，不要因为你的家境优渥就觉得不好意思。耶和华赐给你的，他就是要赐给你这个祝福，没有附带任何的焦虑，没有附带任何的这个忧愁的。好好去享受神给你的祝福，使用神给你的祝福。神将你放在今天的位置，今天你的家庭、你的工作、你的经济状况，都是神所给你，都是你生命当中的一部分，都是你生命旅途当中的这一段。那么在这一段路当中呢，神要来祝福你，同样的，神也要借着这段旅程当中的祝福，也要来训练你。这接下来我们要讲财务本身呢，神怎么样借着财富他来训练我们。我们必须承认的一件事情，就是钱财财富真的是很有魔力哦，阿们吗？钱财非常的有魔力哦。有多少的人为着钱财，为着财富付上了代价，出卖了灵魂，甚至有人大胆的说，只要是人他就有一个价码，只要是人就有一个价码。我们不是也常常听到某位的这个歌星啊，知名的人物，他现在身价有多少，有没有听过？最近我看到这些娱乐啊新闻当中有一个报道，有关于艺人范冰冰啊，听过范冰冰的举手。艺人范冰冰好，你知道吗？出道十年来他的那个片酬是增加10倍，从开始的20万变成到现在的200万哦。他现在哈，他的整个这个身价有多少？有8770块钱的这个人民币啊。哇，多么让人羡慕的一件事情。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这么有钱的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再看看钱财的魔力，甚至于可以让一个人他在整个这个生命当中，他甚至于可以让一个人他的生活里面有许多的这样的一个啊，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他所拥有的钱，不是按照一个正规的方式所得到的，是为着提高他的这样的一个身价而不择手段的。我们看到有多少的贪官，我们看到有多少的奸商，我们看到有多少的官商勾结的事情，我们看到有多少的人为着他想要得到他身上所谓的身价，有多少的这个价码，他做出了违背良心、放弃道德，甚至于背叛自己的事情。我们也不能看到有许多刚刚出社会满腔热血的这些年轻人，经过了3、4年、3、5年之后，他们竟然也被这样的一个金钱所捆锁了。 他们也被这样的一个财富所淹没了。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整个人就完全变了形，完全走了样。钱有他的魔力，这是真的不可忽视的地方。难怪圣经里面会这样告诉我们说，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认这一段好吗？来，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各位，这一段里面告诉我们什么？从想要发财所延伸出来的起码有十种的这样的一个祸害。我们看到因为要发财，所以说他被迷惑了，所以说他进入网罗了，所以他变成一个无知的人，他有害了，变成有私欲、败坏、灭亡、离了真道、愁苦，还有刺痛啊！哦，整个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这些看起来都是非常灾难性的资源，就是因为想要发财、贪恋钱财所滋生出来的。这个就好像一个人他站在悬崖的旁边，他看到悬崖旁边有一棵果树，这个果树当中有一棵非常美味可口的这样的一个果实，在那个地方，就在悬崖的外面那个地方，他就垫起他的脚跟，然后想要去再伸出他的手，想要去摘那一颗果实来吃。这样子的，好像为着这样的一个事情，他铤而走险，他把自己陷入在这样的一个危险的情境当中。也好像在这个 Indonesia、Joyce 他这个系列的这个电影当中，他因为里面有几个这个片子，譬如说法会骑兵，有看过了吗？法会骑兵、这个夺宝骑兵，在第三期的圣战骑兵，在这个圣战骑兵当中有一幕是这个样子的，他为着想要看这个悬崖，拿悬崖下面那个圣杯啊，所以说呢他就伸下去，明明知道有好多人因为想要拿到这个圣杯已经丧失了他的生命，可是他仍然铤而走险，他仍然愿意做这样的一个非常危险性的一个动作。他讲了一句话，他说 I can get it, I can almost get it, reach it. 他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可多少时候我们为着想要得、想要贪，而把自己陷入在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境。今天神要训练我们不要被贪恋钱财所捆绑。他所用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要我们说不要倚靠钱财。跟你隔壁讲说不要倚靠钱财。特别是对那些已经从钱财那个地方已经尝到这个甜头的人，更是要提醒自己不要倚靠钱财。我们来看看使徒保罗他怎么样跟年轻的提摩太说。他说，一起来，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后世白物给我们享受的神。钱财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是什么？这个钱财有一个很可怕的地方，就是它会让你越陷越深，明白吗？它会让你越陷越深。因为比如说你现在啊，因为钱财本身哈，钱本身实在长得太迷人了，有没有人反对这件事情？钱长得太迷人了，有没有？有人不喜欢不爱钱的举手、真的是太迷人了，没有一个人不喜欢的。比如说你今天如果你拥有10000块钱的时候，你很开心，你没想到，你会想说如果拥有10万块钱的时候我会有多开心。再想想看看，你如果拥有100万、1000万、1亿元的时候，你会开心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就是因为这个样子，你就越来越贪得无厌，阿妹吗？这人的这样的一个，你会让你越陷越深的。另外钱财的一个可怕的地方，就是它真的可以帮助你解决许多问题呢。钱能够帮助你解决许多问题啊，不管是寻求正当的途径也好，不管是寻求不正当的途径也好，譬如说你如果有钱，你今天有一只 iPhone 6的手机啊，不小心掉在地上啊，这个摔伤了，你不用去修了，直接就去买一个 iPhone 6 的 S 的，就把它拿来取代了。你有钱 哦，比如说你今天得罪某一个人的时候，你跟他摆一个酒席来请下，哦，然后这个事情就过去了。这岂不是这些道上人的人他们经常在做的事情吗？我们来看呢，今天如果在你处在一个红包的或者是一个走后门的文化国家里面，今天你如果生病了，你想要去找一个名医来开刀，这个名医说我很忙没有时间啊，然后你就塞了一个东西下去，塞什么？塞红包，还要看重量 哦，重量有多重的，一塞下去的时候呢，他马上并不有时间啦，而且马上帮你开刀。还有我们看到今天如果你住的房子是违章建筑的，政府官员跟你讲说马上要拆除的，你跟他讲说哦，你提出条件，你说要多少？哇，他说这个条件谈妥了以后呢，你的房子马上变成合法化，阿妹吗？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钱真的是很迷人的地方，钱有很多方便的地方，钱但是钱是有很多很可怕的地方。我们所以不是经常在讲说有钱好做事吗？还有一句话说有钱能使鬼怎么样推磨呢？哦，你看这个钱真的是它的魔力实在太大了，正因为钱财是这样的迷人，那这也是这样的一个可怕。所以说保罗非常语重心长的来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你要依靠的绝对不是钱财，因为钱财是无定的，钱财它是有翅膀的，它会飞走的。人有两只脚，钱有几只脚？四只脚，它走得比你快的。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今天我们所要去依靠的就是依靠那后世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他所赐给我们享受的。今天你有5000块钱，你有50000块钱，都是从神而来的，神将这样的一个赏赐给你，这样的一个财富赏赐给你。所以说你真正要依靠的就是这一位神。不但这个样子，你还要在神跟钱财之间做一个选择哦。我们来看耶稣怎么说这一句话，来，一起来。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句话是有很多人会去误解的一段经文，以为说如果你想要赚钱，想要拥有更多的财富，那么你就是犯罪哦，那么你就是不尊重神哦，那么你甚至于是违背了神哦。所以说基督徒不要谈到有关于钱的事情，基督徒更不能够去想要怎么样去赚钱，其实错了，这完全不是这一段经文的意思。这一段经文的意思不是把你叫你把金钱跟神摆在一个天平上去称看谁比较重谁比较轻的，不是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的，在你神跟人跟这个马门神跟金钱当中，我们要做一个选择的。各位看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看马门后面有一个圈，一个夸符齁，那是小字，跟你隔壁讲说看圣经要看小字。小字写什么东西？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你看我们中文把它翻译的很好，就是 money, 哈，就是钱啦，就是钱的意思啦，马门就是财门，这个音好像蛮像的齁，这马门很像的，就是哦，就是钱。但是你不要忘记的一件事情，在耶稣那个时代，希腊罗马文化的时候，马门它是一个神的名字哦。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这个马门的时候，就好像他所掌管的是一个财政的，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财神爷啊，这样的一个人，这马门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今天这个经文不是要告诉我们说基督徒不要想到钱，基督徒不要赚钱，基督徒不能够累积财富，不是的。今天的经文要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在我们所信仰的这个耶和华神之外还有别的神，换句话说，你不能够再去拜这一位马门成为你的神，阿们吗？这个就是在这个地方很重要的一个提醒。今天 我们都要努力的去工作，但是不要让工作成为你的神。今天我们要努力的去赚钱，但是不要让赚钱成为你的神。换句话说，不要让这些东西来主导你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今天神要借着财富来祝福你，也要借着财富来训练你，让你能够看清楚财富在你的生命当中所带来的祝福就只有一个目的。什么目的呢？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来，让你更认识神，更知道神爱你，更相信你一切好处不在他之外。那么可能你会问说，牧师啊，那我怎么能够知道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我有没有长进啊？我们来看圣经里面怎么说这件事情，一起来。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的，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请你们把知足两个字把它圈起来好吗？好，训练财务的训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知足，就是你对你所拥有的你可以知足的时候，你才可以真正的来享受你所拥有的。阿们吗？好不好？现在把你们的手机拿出来一下，手机拿出来一下，哦，各位你看一下你的手机号，看一下你喜欢你的手机吗？你满意它的功能吗？你满意它的外形吗？你满意它的这个颜色吗？啊 ，OK。如果你满意、你知足的时候，你就能够开始享受你的手机。很有意思的，谈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蛮享受我的手机的，阿妹吗？我非常享受我这个手机哈，它不是什么 iPhone 最新一代的，我也不晓得它是 LG 的哪一代哈，我都不晓得。但是呢，它却有我所需要的所有的功能。我的手机它能够打电话，能够接收电话，能够传简讯啊，能够让我查字典，能够让我看圣经，能够来看很多灵修书籍，能够上网，能够去 Google， 能够去 Facebook， 能够去传 email。能够WeChat，能够 Line， 能够照相，虽然荧幕不是很清楚哦，能够调整啊，还有呢，能够录音。我最近这个录音我放用很多，我看到听了好的演讲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全部把它那个录下来，我就是中间一段就把它录下来，随时我在路上走的时候再听啊，听那一段那一段，哇，太这生命好像在你的生命当中，在这样的一个跟你的生命吹气，我用它的这样的一个功能。他已经拥有我所需要的这一些的这样一个功能了。还有这个手机呢，我就是很喜欢它，就是用稍微轻轻碰两下，哎，它的荧幕就重新开了，不必在那边滑老半天哈。我现在 iPhone 都还不会用哈，滑老半天我就不会滑出来，点两下就好了。现在已经点到中间那个地方，我经常点的地方是一样的哈，那个地方有点破皮的哈，虽然是破皮，我还是很喜欢它，阿妹嘛。啊，除非说这个手机本身它已经是当了，完全当了，完全坏了，死掉了，否则我告诉你，我不会花一分一毛钱去买一只新的手机，里面就必有很多我一辈子都不会用到的功能，阿妹吗？我不会做这个的。哦，我这个功能很多，我不用 games， 我不用游戏的啦。啊，这个东西很多人我就用不到啊，你装了老半天干什么？用不到。所以说我就很感受，为着这些，为什么我会这么，因为他已经这些东西呢，我已经足够的满足了，够用了。所以说这个就是当我知足的时候，哇，这些手机我非常的享受它的。这段经文里面有一句话，它叫做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的。这句话在说什么？这对于你所拥有的，你以敬虔的心来领受，你以敬虔的心来感谢的时候，知道这是从神赐给你的，你对于你所拥有的你感到知足的时候，那么这就是财富所带给你最大的利益的，阿们吗？是这样的一个象形。我们可以看到，当你 享受可以享受你的财富之后呢，那么你就可以开始好好使用神给你的财富去服侍神，也去服侍人。所以接下来第三点，我们要说我们领受这些财富就是为着要让我们能够服侍神，也让我们能够去服侍人的。神把财富托付给我们来管理，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去服侍他，也能够去服侍人。因为神给你称为一家之主，神是给你在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能力、工作的机会、赚钱的机会、积蓄财宝的机会，都把这东西赐给你了。请问神把这些东西赐给你的目的是要做什么？他赐给你这些东西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让你去服侍你的家人，阿妹吗？这些钱你是要拿去 casino 的吗？哦，你说拿去哪里？不是的，这些钱是让你来服侍你的家人，你要让你的家人因着神你在财务上给你的祝福，你要让你的家人有一个安全的一个环境，你要让你的家人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发挥他们每一个人最大的果效。为什么？这个就是今天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财富最最主要的一个目的。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讲了这么一句话，一起来读一下好吗？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的善事。在这里我们看到神赐给我们各样的恩惠，让我们在凡事上都能够充足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要我们去炫耀我们自己，而是要我们去多行善事，而是要我们去服侍我们这个世代，而是要我们去改变这个世界，阿们吗？这个就是神赐给我们财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你知道圣经里面怎么说？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你就是对神的献祭哦。我们来看圣经里面希伯来是怎么说，一起来。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只是不要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这个地方谈到三样的祭哦，三样的祭哪三样？第一个是颂赞的祭。什么叫颂赞的祭？颂赞的祭就是我们的诗歌，用我们的诗歌，用我们的嘴巴，我们的口所唱出来的赞美，这个叫做祭。你各位，你有没有想到今天我们在敬拜赞美那段时间是在献祭吗？很多人把敬拜赞美当成是一个消磨时间，有没有？哦，warm up， 反正来这边没有事情做，就唱唱歌吧，哦，是这个样子。不是，敬拜赞美那段时间不是等待的时间，不是在那边消磨时间的。敬拜赞美就是在献祭，阿妹吗？第二件事我们看到行善的祭，就是以实际的行动来服侍人，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神使我们凡事充足，所以说我们可以行各样的善事。第三样的祭叫做捐书的祭，这种祭就是用金钱的奉献将你的财富的一部分分享出来，使用在人的身上，补足人的需要。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献祭呢，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献祭，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就是借着我们的财富来服侍神，来服侍人。好不好？我们来看耶稣怎么讲这一句话，讲这件事情，一起来。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的。阿们吗？所以说你有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怎么服侍神呢？你服侍你的弟兄，你服侍你那个最小的弟兄的时候，你就是在服侍神。所以这样的一个了解，我们看到所有这些事情都是献给神的祭。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知道我们不能够离开钱财而活着，我们每一个人在某一种程度上都需要钱财的供应。然而除非你明白财富对你的真实的意义，否则的话我们要么就是会滥用财富，要么就是被财富所利用， 变成财富的奴隶。今天的信息帮助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财富三方面真实的意义，让我们对于财富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观念，好不好？我们再来做一个复习一下今天我们所讲的三个重点嘛，来，一起来。神借着财富来祝福你，神借着财富来训练你，你要借着财富来服侍神，服侍人，好不好？把你们的眼睛闭起来。弟兄们，谈到有关于神啊，在世上这些财务上，神所赏赐给我们的财富的一个真实的意义。这里求神帮助我们，多少时候我们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财务上的一个祝福，但是我们并不了解这样神给我们财务上的祝福它的意义是什么，导致于我们经常就会去滥用它，甚至于成为一个守财奴。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今天的信息，我们能够更加的清楚明白，神是借着财富来祝福我们，也要借着财富来训练我们，更是要让我们借着财富来服侍他，来服侍人。求神让我们在财务上，我们真的是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能够大胆的来跟神祈求，敞开天上的窗户来倾覆给我们。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很希望能够拥有这样的一个从天降下来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福气。但是请你们不要忘了，在上个礼拜当中我讲到恩典就是白白的给你的，但是应许都是带有条件的，唯有当你愿意遵行神的法则的时候，神才能够把他的这样的一个财务上的应许，各方面的应许来赏赐给你。或许你们当中有些人第一次来到教会，你不晓得这样的一个，你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你真的是很希望神也能够在财务上这各方面能够成为你的祝福，来祝福你的生命，可是你好像跟神的关系还没有一个确立。今天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渴望，牧师要来为你做一个，带你做一段的祷告，我祷告一句，你跟我来祷告一句。亲爱的主耶稣，这个时候我打开我的心门，迎接主耶稣成为我的救主，以及我生命的主，我将我的生命敞开，完全交托在神你的手中，求主的悦纳，祝福，献上感恩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各位，刚刚如果你跟我做这一段祷告，我要恭喜你，你已经跟神建立一个合一的关系，你能够大胆的跟神求，敞开天上的窗户，祈福给你。好，这个时候我们用这一首诗歌来。